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请翻到科判表95页。95页是我们讲到十事总无畏，从前段的最后一段啊，我们再来回头看一看。世尊，我复以此熏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，令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顾，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。这个是说明观音菩萨在过去生中，因为反闻自性修金刚三昧，然后呢能够称性的无作的任运的熏修，才能跟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样有悲哀拔苦，令我的身心那么获得十四种无畏的功德。这一句话我们再可以补充一下，菩萨是自度度人，这句话就说明在自度的过程中就是度人。那么一个可以说在自度，因为自度的这个经验就是度人的一个基础，这是从先后次序来说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自度的同时就是在度人。这一句话可以算是蛮重要的。那菩萨的悲心怎么产生的呢？我们听过烦恼即菩提的话，就是菩萨的菩提大悲心是从他的烦恼的基础建立出来的。所谓莲花出污泥，污泥就是烦恼啊，这是世俗体的，而不染呢是不染世俗体，世俗体的是染菩萨不染，这个不同的在此地。唯其他跟我们有同样的烦恼，所以他才知道痛众生的痛苦到什么程度，他没有经过这些的烦恼他没有办法了解众生的痛苦，没有办法了解众生的痛苦，他怎么能容易，怎么会产生悲心呢？没有这个经验而产生的，那就是虚愿呢，隔岸观火，并不亲切。唯其经历了这种的痛苦，他才想到我有如此痛苦，一切众生也有如此的痛苦，我想脱离痛苦，一切众生也想脱离痛苦，悲心就会出来了。而从这个悲心中他怎么样去突破，那就是智慧的突破了。菩萨并不是逍遥九天之外，在上面慈视众生，他是从地下污泥之中爬起来的。所以他为什么要去度人呢？完全是诚意中行外，不是勉强我要成佛，所以我必须有大悲心，我必须有菩提心，我必须有慈悲跟智慧， 成佛的是什么？不管显教密教，有这个条件，我为了要符合这个条件，所以我要产生大悲心跟产生智慧，这都是不切实际的。好像读书我为了得了100分我读书，而并不是说我真正吸收，为了兴趣去解决这些问题，去探讨这些问题，那我深入其中，自然而然我的功课就会好了。真正功课好的是他自己的兴趣，而不是说我为了将就考试，我合乎考试的条件，那才是，那只是会考试的机器。考试考100分不代表他的程度是100分呢、我们读书都有这个经验呢。有的人很会考试，其实他没有什么学问，有人不一定会考试，跟他可能很实在，或者他的成绩不是那么好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学佛说，哎呀，我要产生大悲心，大悲心怎么产生？我要产生慈悲心，我要产生智慧，怎么产生？所以我们才说，你做学术研究，那可以说对众生的苦都是隔了一层膜，事不关己，你不会感受到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佛中宵有泪痕呢？他们也是跟我们当众生一样的，烦恼十足的，一点一点走过来的，他当然知道一步一脚印出来的那个辛苦是怎么回事情。好像武术高手，他也是经过了那样子的吃苦耐劳才成就的。他是过来人，当然他很清楚了。所以这一大段话的意思，所谓同体大悲，所谓无缘大慈，怎么产生的呢？就我们读大悲心我要成佛，我要修大圆满，所以我要有慈悲心，我要有什么心？可是对一切其他不他自己的法门中以外，他怎么瞧不起别人？请问这会有大悲心吗？这只是我慢心，不是大悲心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在此地啊，要把这一段话做一个补充。好，那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医者由我不治观音，以观观者令彼十分苦恼众生，观其音声即多解脱。那么就是说，他是观音菩萨，他是观音而观世之音而成就的。但是他所谓不自观音的意思是，他已经超越了能所，他才知道能所是什么，才能够帮助众生呢。怎么样子去关照众生，能观所观，能够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。也就是说，入乎其中，出乎其外。好像今天一个老师来考学生，他也是从考试出身的，考试过了以后，考试对他已经他不需要像我们这样考试了，他已经超乎利害之外了，他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考试的问题还在那个里面是什么出乎其外，已经跳跃了这个层次，他才入乎其中，就是这一段话的意思，能够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。好，所以这一段话可以算这一下面十四的一个总纲领那后面就说，二者知见悬覆，令诸众生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。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表解118页的。 知见玄复是从六根对六尘。下面表姐有个解释，知见属火，这个知见它是会动念头，我们所谓摩擦生电，这个知见属火，所以会感召火灾火。可是它是从知见中突破出来的。玄复的意思就是我们众生大概都落在知见的层次，我们都要思考问题，你不管学什么我们都在知见嘛，不管你学文理法上龙一，你都是在知见上去思考问题嘛，谁能离开这个呢？玄复就是要在知见上脱离妄知妄见。以前我们曾经用过一句话啊，真知有知，妄知有知，有所不知，真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为什么说啊妄知有知，有所不知呢？因为妄知有能所，离开能所才叫真知。这个是从造论里面，般若无知无所不知，般若无见无所不见，这句这是一个我们从逻辑上思考，为什么叫做知见，就是有能见有所见，就是用意识分别熏去思考问题，那就是妄知了。水起了波就妄，去除能所。为什么心经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呢？因为他离开能所了。心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五蕴皆空就是没有能所啊。所以说无知之知是为真知啊，无见之见是为真见。虽然他这个不可思议境界，可是这里他是用个逻辑的思考推理去诠释他的，我们从这边去理解，或者从这里去起观照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啊！我们的三界六道中不管怎么就离不开这两个字，离开这两个那就是菩萨了，就是佛了。这个基本道理我们要知道，不一定做得到，可是思考上我已经想通了啊，我晓得哦，是这回事情。想通在知见上没有错误，修行上就有方向，就有依据，就有方向。自己错了晓得我错了，为什么错，所以为什么会说宁可破戒不可破见，见解错误的话那可能永远不会走上正途，这点重要在此地啊。所以这边说知见玄复，就是他知道知见中他已经脱离知见的对立啊。那么知见是有火的，所以呢他才能够啊知道啊，入火之中，火是没有办法烧，烧有能烧所烧啊。那既然玄复已经超越了，那当然就火也莫奈他何了啊。这是一个逻辑。所以这边我再强调一点，就是我们佛家常讲不可说不可思议境界。是没错，超越能所是一个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但是在不可说不可思议境界中，它先要是可说跟可思议。所以华严经这是我一再强调，它有思议可境界，有不思议境界，不思议境界是超越能所的， 那他可是他是从思维境界达到不思境界，否则你永远没办法达到，因为你本身矛盾嘛。不思境界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话，那你如何达到？所以这个是个接损，很重要。他现在是可说可思议，然后你再到不可说不可思议。换句话说，知见悬浮是一个不可说不可知见的境界，所以他才知道这个火，他才能超越这个火，能够出乎其外，才能入乎其中。这个是三部曲，一个是入乎其中，不能出乎其外。我们陷在里面，没办法脱离，这是第一个境界。这凡人都是这样子啊。第二境界，我要出乎其外，二乘就出乎其外，但他入不了其中。菩萨要入乎其中，出乎其外。这是三个境界啊，此地讲的就第三个境界，这个道理。当然我讲这些我都一直在思考，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经文能够消纳，就是你一字一句不没有办法消文的话，至少懂他这个逻辑思维啊，为什么这样去做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说，这样子去叙述它，站下来啊，道理完全一样。断灭妄想，心无杀害。因为第三啊，第三也是一样啊。听观悬浮，令诸众生大水所漂，水不能溺。听是属水，既悬浮，那一切诸水就不得障碍。然后第四，断诸妄想，心无杀害，令诸众生入诸鬼国，鬼不能害。这个妄想是我们的根，这个世心啊，妄想中最第一个戒就是杀生戒，那就杀害心。那么鬼就是会杀害，所以入鬼国鬼不能害。这样子我们就把鬼神介绍了很多啊，我们留在后面再去看。也可以说这些都是一个升华的作用，好像一个心理医生，他本身就是有精神或者心理障碍什么，他突破的，他才知道，哎，你怎么会心理障碍？你怎么会有这些问题？他比你还清楚，他当然能帮助你了。他不了解你，你也不了解他。他说他的，你想你的，那这两个没有交集，他如何帮助你呢？你又如何接受他的帮助呢？当然就是两个平行线的。啊，互不相交。对，这就是第四、第五，熏闻成闻，六根消腐，同于身听，令诸众生铃铛被害，刀断断坏，使其兵戈犹如割水，亦如吹光，性无摇动。这是刀兵难。刀兵呢，我们有根深，就当然就有障碍，就有执着，有六根能合就能分。那么如果啊能够在闻熏中脱离了这个六根的障碍，那即使是有六根刀来砍你，也无从下手。好像一个月亮，你把它砍几刀，这月亮看看，好像砍了七八刀，变成七八片，等一下月亮还是圆的，也无从害起。犹如割水， 一如吹光，性无动摇。好，下面诸鬼难第六，闻熏精明。这个精明本是我们本源的精明之性，这如来藏呢，就是在隐藏在我们的事性之内，光明是隐藏在阴暗之中的，所以阴暗代表了就是幽暗的精明之性。世界有阴就有阳，有白天就有晚上，所以呢罗刹等等啊，就是代表阴暗面。社会有光明面就有黑暗面呢、啊、我们人身上有干净的也就有脏的地方啊，有外面就有里面，所以啊这个精明就是啊像这些罗刹一样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天台讲到百界千如啊，一念三千，百界千如先讲就讲啊讲百界吧，不讲十如是吧。这个十法界啊，大家都知道有六道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十法界。十法界中各有十法界，就是地狱道它也有十法界，所以地狱众生它也可能成为佛啊。我们人道也有十法界，一念嗔心是地狱法界，一念悲心是菩萨法界，一念五戒人法界，贪嗔痴就是三途法界，也都有啊。那你说那佛是不是也有地狱法界呢？有，天台说性具三恶，佛有地狱法界的，可是他并没有地狱的迷惑，所以他才晓得地狱众生的苦，他可以到地狱去，他没有，他不相干。就像一个总统或者一个什么高高在上，他不知道社会的黑暗的样，他没有去过啊。哎，他也可以化妆为游民到社会的低层，那社会什么现象他就很清楚了，这是比喻了。所以十法界各具十法界，我们众生心中什么都具有，只不过众生在那个法界中就迷在法界中，佛在那个法界中他不迷在那个法界，所以这些我们心中都是有的。我们的心是非常复杂的啊，所以呢这边就谈到啊、哦、有这些罗刹之类的诸鬼之难，也无从目不能视，也就是说他是从这边突破，他具有这个，但不会被他所迷惑。那第七，因性缘消啊，听观听反入，离诸尘妄，能令众生尽系枷锁所不能做。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他在修习耳根圆通，脱离能所。那么这边谈到音声动静二尘，有这些尘就可能就有枷锁，感召枷锁所不能做。我记得上次我们曾经讲了一个金碧峰的故事。金碧峰是一个很高一个禅师，他修得很高，但是呢他什么执着都没有了， 只有一个执着，就他对他那个波还沾念着，这跟他有历史情感，他就靠托钵啊。那么今天修成，那个是他小，好像我们小学的时候，哎，我读了那些书或者什么，哎，今天你已经到大学毕业或者得到，已经得到了最高学位了，你那个书，哎，这是很辛苦的时候，你不舍得把它丢掉啊，类似这样。所以后来他的寿命因当命中了，阎王就说派了小鬼来抓他了。可是呢，机密封在禅定啊，禅定入定的时候是空性，看不见，看不见这个锁，它锁不住他。后来呢，小鬼知道鬼是有鬼通啊，这位禅师虽然修行功恨很高，但是呢他还有一点执着，就是执着他的钵，于是看到钵摆在那里，把他钵敲，要把敲脆掉。纪明庸坐那突然出定说，哎，不能动， no touch， 不可以碰。小鬼把他抓住，这时候他一看怎么不好抓住了，我不是禅定功很高吗？小鬼就笑了，你禅定功很高，但是你这个东西你放不下，这个枷锁就可以被你锁住啊。因为一听，哎呀，我修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今天，怎么可以为这小小的东西误了我这一生呢？这是勇士的，事关勇士的，就把那钵摔烂掉，马上就一片空。所以他在讲那个偈子，虚空若能锁得住，再来拿我金碧红。这个我们禅宗讲一丝不挂，就是有那一丝，你不管人在任何地方有执着，那个执着就是死角，不管任何事情。哎，所以我们这边看啊，说枷锁锁不能着，就在这里了。下面大家看第八，灭因缘文，片身持力，能令众生经过险路，贼不能劫。这个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人的妄，这个灭因缘文啊，也是修这个圆通，就生一种慈悲之力。因为这样，就是过黑暗，我们人都是怕黑呀。比如说达摩祖师面壁九年，那当然会有人，哎，他怕不怕黑啊？一个人在那里会不会很孤独很寂寞呢？因为这个黑暗，人都是怕黑暗的，有险路，为贼所劫，世间也都有这种难。所以菩萨呢，他慈力中都知道，所以经过险路，贼也没有办法能够打劫。下面九者，熏闻离尘，色所不劫，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。色所不能解，这是一切的色法，这色法中最重的，尤其欲界众生，当然就是这种啊贪欲。所以如何要脱离这种，广义的说是一切色声香味，狭义的就是 这种色欲，那么令观多念观音来超越升华这一方面的欲望，远离贪欲。一个是贪，一个是嗔，一个是痴，啊，这所谓的三毒。那第十，纯因无尘，根净圆融，无对所对，能令一切嗔恨众生离诸嗔恚。顺境前面是从顺境的执着来说，是贪；嗔是对逆境的执着，啊，有对就会生嗔恨。庄子里面有个例子，说有一个人在划船，突然不知道哪里的另外一条船撞到他的船，心中冒火。可是回头一看，哪一个冒死鬼撞到我的船呢？一看那个船没有人，是我撞他，不是他撞我，不知道谁撞谁，他嗔心一下就消掉了。各位想想看，假如这是我在划船，突然一个船撞到我心中是会很火，当然会很火了。你看没人，你怪谁啊？假如我的车突然一个车子撞我，你看我也很火，哪个人撞我的车呢？一看没人，火就没有了。因为你有一个啊对待，没有对待啊。有个对待它才会产生嗔恨心，没有对待这嗔恨心从何着力呢？所以离诸嗔恚。下面第十一，离痴毒，消沉玄冥，法界身心犹如琉璃，囊彻无碍，能离一切昏沌性障，诸阿颠伽永离痴暗。阿颠伽就是无善心，痴又是不清楚啊，无明。今天我们做一个比喻，比如说我们白天在操场上跑百米，你跑百米可以跑几秒，明天不是明天，到了晚上同样的告诉你，比如说前面没有人，打灯光一亮，说前面没有人100米，好，然后灯光灭掉，你还是一样的跑100米，请问白天跑得快还是晚上跑得快？各位认为哪个跑得快？你晚上一定有顾忌嘛，是深恐会摔倒会滑倒，因为黑暗呢、啊、可是你明明知道这条路是直的，是没有障碍的，可是你在黑暗中你就是觉得不明确，怎么知道前面不会有东西呢？怎么知道不会踏空？怎么知道不会滑倒呢？那就是无明啊。我们在三界六道中就是不清楚前程，不清楚啊，我们不了解前面会怎么样，所以呢就不能像犹如琉璃囊彻无碍啊，就是这个缘故，所以就不能够离开这些昏沌性障诸啊阿颠伽无善心永离山。好，下面是十二，容行复闻，不动道场，摄入世间，不坏世界，能骗十方，供养微尘，诸佛如来各个佛边，为法王子，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难者，但真福德智慧之难。好，这个就讲摄入世间，这个世间法啊，当然就需要 啊，有男子，那么所谓啊传宗接代，法王子呢就是继承佛的道业，也好像传宗接代一样，何丹如来家业，没有人何丹如来家业，就好像断了佛种了啊，就如说一个家庭一样的道理，你要在世间，只有世间能够存在的那个因缘，法能够传下去，也有法能传的因缘。佛法再好，所谓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道再好，没有人，道也传不下去。一个是世间的，一个是出世间的啊，所以就说世间的话能够有诞生福德智慧之难，有了福德智慧之难，当然这个世间就比较啊是一个福德具足的一个世间。那么有福德具足的世间，当然就会有称赞如来家业的法王子啦。比如说没有好的居士，怎么会有好的身材呢？不是一出每个人生出来都是出家人了，出家人经过了持戒戒律啊，居士不正常，没有那身材怎么产生？世俗体跟出世体的，它是有一种连贯性的关系。是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三，六根圆通，明照无二，啊，含十方界，立大圆镜，空如来藏，成顺十方，唯成如来秘密法门，受领无师。欲令法界无止众生，欲求女者诞生，端正福德柔顺，众人爱敬，有相之名。这个六根圆通代表的是体用无二，怎么讲？明照无二，含十方界，立大圆镜，空如来藏，成顺十方，唯成如来。这个坤卦跟乾卦，乾卦就是以柔顺菩萨恒顺众生啊，阴阳代表的是智慧呀，阴代表的是慈悲，成顺十方，唯成如来，秘密法门，受领无师，那这就是比较注意阴性的，比较注意含蓄的，注意秘密啊，沉顺，哎，在受领无师。所以呢，有阴有阳必有阴，所以令法界无止众生，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，众人爱欲，有相之名。一阴一阳之味道，光是乾还不行，还需要坤；光是智慧还不行，还需要慈悲。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啊，所以得福德柔顺，众人爱敬，有相之名。所以他这里面表的是很比较是有点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在这里。好，看最后十四者，此三千大千世界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，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，修法垂范，教化众生，随顺众生，方便智慧，各个不同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，发妙耳根，然后身心微妙含容，周遍法界， 能令众生持我名号，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，二人福德正等无异。这是持名无畏啊，这收缩前面这十三种回归到持名。那么三千大千世界有百亿个日月建筑时间，这些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。那么这些是属于以为什么提到三千大千世界？三千大千世界是依佛化土，是一个单位圆的世界，所以以它来作为啊一个代表啊一个代表来说的。那么在这里面啊有非常广大，这边谈到有六十二亿的恒河沙数修法垂范。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各个不同，都不离乎这个观音法门之外，有六十二亿，就有六十二亿恒河沙的诸法王子，就有六十二亿恒河沙数的不同的修法。那么观音都能够随顺方便智慧，各个不同，法无定法，同归于一个法门。只要不管任何，只要合乎这里所谓圆通本根发妙耳根，好像我们这边有个声音，在座如果十个人，十个人同时听到声音，这跟我们不一样啊。我们拿个东西给其中一个人，其他九个人没拿到，可是声音不同啊，声音一敲十个人同时听到，在座一百人也同时听到，你一千人还是同时听到，你一亿人恒河沙数人还是同时听到。所以我们在前面讲了，这个耳根圆通啊，可以上下十方同时耳朵都可以听到，眼睛就不能呢、啊、眼睛只能看前面，不能看后面，也不可能上面，也不能同时看下面，其他诸根都没有这种殊胜，只有耳根可以如是的圆通。十方世界一时片现，没有障碍啊！就是六十二亿恒河沙一个形容词啊，因为恒这个印度有恒河嘛，恒河水很细了啊，它只是一个表法的意思。所以后面说，世尊，我依名号与彼众多名号无异，由我修习得真圆通。任何一个名号跟众多的名号都是没有差别的，大家持都是一样啊，无二无别。就是持一个名号就是持一切佛的名号啊，不必说我持这个佛名再持那个佛名，都是没有障碍。所以不必广修啊，就一门深入，就是门门深入了。十个门，十个不同的钥匙，其实你只要用一个钥匙就可以进入了，不需要有十个钥匙。而这个钥匙你特别方便，尤其我们此方的众生特别方便，那你就用这个钥匙。像刚刚我们举了耳根圆通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， 我们此地的众生特别适当。是名十世施无畏力，福备众生。这就是这个十世无畏。所以我们的表姐里面呢，也特别啊，也谈到《圆通本根》里面说，娑婆世界本利之根，就是娑婆世界众生最为千利的，是圆通中的本根，叫耳根圆通。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点，佛经既然我们现在读到了佛经，既然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流通，当然佛说法要针对我们娑婆众生的一个特征来说法。假如他在他方世界他有别的圆通，为什么有二十五圆通？那这样说，那别的圆通不要修了。别的世界别的个人的他的因缘不一定是耳根了，所以他们有别的圆通法。那他既然在娑婆世界，当然是主要针对我们娑婆世界的根器而论了啊。佛以一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他同样讲的法，在不别的世界里面，他也许就不讲耳根圆通了，他听的是别的圆通法啊。所以这就是十世无畏啊，到此可以说告一个段落啊。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，我们稍微休息十分钟。